那我特别惊奇的就是刚刚我们唱的第一首诗歌为我拨开生命的饼，那一首诗歌完全把耶稣基督这段教导表达出来了，那首诗歌实在太好了，它的内容基本上就是把我们为什么信耶稣，耶稣这么重要，所以求主为我拨开生命的饼表达出来。所以当我们听完之后，大家有空的再去看看那首诗歌的经文啊，你会很惊讶，真的是把它浓缩表达。那么当然呢，这个纲要呢是很重要啊。诸位如果看圣经能够自己写出这个纲要，大概代表你读懂了。所以我很感谢神琳达姐妹会把纲要登在这里啊。那么其实这是我研究圣经解经的精华啊。如果一个人能够这样子，大概他对圣经就很认真了，就可以被上帝使用。那今天的题目叫生命的粮啊。大家都知道生命要不要吃东西啊，要，对不对？今天早上大家我们吃早餐再来，哎呦，对不对？你一定要吃饼，一定要吃粮食，你才能够活着嘛。耶稣这里在告诉我们的，他来就是赐给我们生命的粮食，但他讲的不是一般的生命啊，我们把它叫属灵的生命。人有肉体的生命，也有什么样属灵的生命，上帝要给我们的生命，因为人败坏了嘛，自从亚当夏娃人败坏了，所以只靠肉体，肉体生命很重要，只靠着肉体的生命，你不可能活着很完美、很喜乐、很有力量、平安，人生的苦难你也很难胜过，你也没有朝气。耶稣来要给我们一种新的生命啊，你要有这个生命活得有好的话呢，你要吃粮食，他就是说我要给你们这个粮食。首先今天我们就看我的纲要引言，这段经文的重要就是他在一个很重要的神迹之后教导的，那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五饼二鱼就是耶稣当初在世上传道的时候呢，靠两条鱼五个饼，用着他的神迹可以喂饱20000多人，哇！但是耶稣的神迹呢，不只是说我要彰显我的大能啊，彰显我的神性，那个是最主要。哎，怎么回事？是我的手机吗？
不知道哎，你的手机？
对不起，我来把它关掉。它怎么回事？不，在这里。你刚刚，对，我就知道一定有人。
诈骗集团，我常常有，真的是
了解。
诈骗，
那是诈骗，上面写了 scan，
诈骗电话太多。
所以耶稣行五饼二鱼神迹之后，他开始这段教导啊。那你们要记得，约翰福音讲神迹这个字呢，跟其他福音不一样。约翰福音讲神迹这个字，在英文翻译它叫 sign， 一个记号。耶稣行神迹不只是单单给你看一些奇异功能啊，特异功能那是什么意思，对不对？世上很多人也可以行特异功能嘛。当然耶稣的特异功能是绝对是上帝大能的彰显，绝对要我们知道他是谁。他除了要你了解他是谁之外，他还要教导你人生怎么样活才可以活得丰盛， OK？ 所以叫做记号。他的神迹代表之后他要开始教导你一些更深的真理，怎么样活，所以我们一定要认真的了解啊。所以然后这个神迹的重要就是他在四福音都提到啊，耶稣神迹很少有一个在四福音都提到，代表说四福音的作者很看重这个神迹的里面的意义啊，耶稣的教导，哇，所以我们也需要了解。那么他主要就是要教导我们怎么样活出那个他赐给我们那个新的生命，属灵生命，怎么样活得更好啊？生命都要粮食。 你信了耶稣之后，你有了属灵生命，你同样要喂饱他啊。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明白啊，这个什么叫做生命的粮，就是这样。所以第一大点呢，我要讲，就是说生命的粮是什么意思，我要再讲一次。尤其呢，这里我要特别提到耶稣用两句话，他又突然讲永恒，对不起，这个 next slide 啊。哎，我们没有读经嘛，我们来读一下圣经好了。来来，
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既在海那边找着了，
他就对他说：“拉比，
拉比，
你是几时到这里来的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
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
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呢？你到底做了什么事呢？”
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马拉，如今上帝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马拉
还是死了，
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
我若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生命所赐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
这个人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有我的父怎样差我来，我也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
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马拉还是死了。”好，我刚刚已经把简介再讲过了啊，我们要看第一点，看第一点，下面生命的粮是什么？大家如果仔细注意到这个经文呢，耶稣呢讲到永生的粮，要么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看到永生的粮或者生命的粮啊。所以这里我首先就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常常很多基督徒，我信耶稣有永生，我上天堂了，好像这样就结束了啊，好像永生只是说为了上天堂啊，永生只是为了永存，对不对？一般基督徒一定要，但其实永生在约翰福音书里头，还有约翰一书，永生是一种生命，永生是一种生命，是有上帝同在 你那个品质的生命啊，记得永生不是死永存。你看这里耶稣怎么讲啊？这些人呢，耶稣行了神迹之后就到海的另外一边，他们要来再找耶稣。我问大家，他们找耶稣的目的是干什么？耶稣啊，你干脆就每天行神迹给我们吃，我就不用工作了嘛，对不对？他们想的还是一般世人的这种世俗的肉体的生命。耶稣啊，你到了你怎么先来啊？他们问耶稣说，我知道你们找我是为了什么来啊？为饼啊，还是为了物质嘛？不是物质不重要。耶稣他说，不要为那弊坏，因为物质给你的那个食那个生是好是重要，我们的确需要金钱，我们也需要住好的地方健康，这但这些最后都还是没有嘛，弊坏对不对？我们这里哪一个人你说我死了钱还可以带到天堂的？没有。哪一个人说我在世上一切的成功会存到永远？没有。哪一个人可以说我在世界上我夫妻很相爱，那也可以存到永远？也没有。什么这个物事啊，那就不可能给你永远有意义的嘛。总之大部分常常是会碰到困难，使得人就颓丧啊，使得人就没有力量继续活下去。所以他不要只是，他不是说不要工作，不是这里不要只是为那个会坏的食物，就是世上整天讲的物质的食物劳力，还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看到没有？所以耶稣讲生命粮，其实讲永生的食物啊，就是人子是我要给你的，是上父神上，我就是要给你们这个生命的粮啊。那你会想说，耶稣有时候讲生命的粮，有时候永生的粮，所以我这里就要请看下面一个 slide 啊，下面一个啊，因为这个我就不讲了啊，我们继续下面一个。在约翰的观念里头，在福音书的观念里头，永生是一种生命的品质，不只是永存，所以他常常复用的。今天我们读了约翰一书五章十一节怎么讲，约翰说这个见证指的就是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死，是赐给我们永生，对不对？给我们永恒的生命，这永生是在耶稣里头。然后他十二节说，人有了神的日子就有，这时候他不用永生了，就有生命。你看到没有？永生跟生命是一样的东西啊，永生就是属灵的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这里大家应该了解。请下面看一个 slide 啊，永生不是只有永存，是一种生命。从现在开始，你就应该靠着耶稣，你可以活出来的，一直到死后还去，当然是最重要的。我可以永存，但不只是永存，永生是指一个人有朝气，有心理内心的满足，有平安，有爱，然后一直到永远，那当然是很重要，是一种属灵的生命。所以大家要记得当基督徒这个意思，耶稣赐给我们永生，它是一种品质，一直存到永远，那叫永生啊。所以希腊文生命这个字呢，有两个字来表达，一个叫 biology 啊， bio 就是指物质的生命，就是我在研究这个生命，哎，这个为什么这个猫是这样活，为什么它的机械啊？但有一个字叫 zoe， 那个字用在植物学，那个字就指一种有品质的生命。他在研究这个生物，不管是猫鼠，哎，它什么活得这么好，怎么这时候就活得不好，对不对？这是品质生命。所以希腊人很厉害，他用这两个字来分辨。那么当约翰福音讲到给我们永生，那个生命有了耶稣就有生，就永生，就是用这个 Zoe 这个字，一种有品质、有朝气、有盼望、有力量，能够面对困难的生命。所以感谢神，耶稣基督到世上来给你永生，就这个意思。而这个永生你必须要吃食物。好，我们请看下面一个 slide。 你看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耶稣有另外一个句话来讲我们的救恩嘛。他说：“到节来， 只是要偷窃啊，假教师来要伤害我们，要毁坏我们，但他来了要我们得什么？生命，看到没有？永生是一种生命啊，一种荣耀，一种有品质的生命，就属灵的生命，是，并且他越给我们越更丰盛啊！我们希望我们都能活出这种啊丰盛的生命，我们就需要吃食物啊，只是不同的食物，这叫属灵的食物啊。像下面一个啊，那为什么要吃生命的粮？耶稣，我刚刚已经讲过了，世上的食物。物质的绝对不能完全满足我们一直到永远，即使你这一生活得很好啊，最后你还是要面对死亡、生死离别，你最后还是面对无意义，你所有的成就都没有了，并且你会觉得很多东西还要被人超越。所以他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还要为存到永恒永生的食物劳力，因为耶稣基督知道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都不完美的困难的混乱，我们需要认识神，从他得食物，那我们就活得更好了，很重要啊。所以我们来看第二啊，下面一个，那么到底这个生命的粮从哪里来？耶稣这里就开始讲了，对不对？我就是那生命的粮嘛，对不对？我是父神要赐给你们的，是我要赐给你们的啊，所以生命的粮，这些人啊，对不起，再回去一下，我还没讲完，下面回去那 last line 28节很有意思啊，再回去，对，下面一个 next line 好，28节啊，一开始门徒还不，这些人还不太懂哎，耶稣说我就是父神要给你们的。啊，他们想的就是要得食物就要工作，对不对？我们要生存，要吃饭，你一定要工作，你不工作就像 homeless 啊，就像现在我们美国太多 homeless 乱搞一通，对，不工作躺平，这不行的，对不对？所以，他们当然对，我要到耶稣，我要去做什么工作，我才可以买到这个食物吃，他们还不懂。你看，属肉体还没有认识神，不懂，想的就是很简单的啊，我就是要食物，我就会活得很好。No， 没有。你看这个世界，富百万富翁多少钱的人，不一定活得喜乐。你看他整天内心其实很不安，对不对？惧怕，找不到称义，找不到人的认可，整天在证明自己，这个世界不是真正的满足。如果不认识神的话，他们不懂。所以请看下面一个 slide， 耶稣说不，这个生命的粮呢就是我自己，就是我，你就是我，有了我就有生命。你看他怎么讲，耶稣回答说，信神差来的工就是做，你们以为要找什么工作做，不是，那个是世界上物质的粮， OK， 如果属灵生命的粮呢，不是靠做来的，是靠信来的，你单单信我，我就是粮，你信我，接纳我，把我当成你的粮去吃我，你就是。他说因为生命的粮是从天上降下来，是生命的世界从天上降下赐，你看没有，恩赐恩典是上帝爱人大概地步，要我们了解人生的意义，人的问题怎么样靠着神的真理的话去活，你信我，你生命就会活得很丰富啊。所以他讲很清楚，生命就是我啊。那这里就很重要一个观念啊，这个信耶稣了不是指脑筋的信啊，是一种关系上的信啊，从我们脑筋认最后到信靠啊，到体会他的真理，然后他的爱，这就叫做信。OK， 所以是一种关系啊。请看下面一个 slide 啊，他们说主啊，那你就把这个食物给我嘛，你赶快给我。耶稣说我就是了，我就是生命的粮，你有我就有生命啊。到我这里来的就不会饿啊，意思就是说你就不会常常不满足，不 就空虚不满足，一直多而再多，越来越贪，对不对？他说你有了我你就不会这样了，你不会这样的，你信我了你就不会饥渴，你不会整天要靠这个靠这个才能够满足。你他在比喻说你的生命就很容易满足，很不会贪，不会有人有关系的冲突，你越来越和平喜乐平安，你人际关系会改进啊，他是意思这样啊，有了我你就，所以我耶稣很重要啊，请看下面一个，我必，所以这里有很重要的真理，耶稣既然是我们的生命的粮，我们就要跟耶稣自己有关系啊。基督教呢，信仰不只是一些知识的获得啊，好像说我得到智慧，我得到智慧啊，我领悟真理了，好像这样就够了，那还不够，那很重要啊。他也不是我懂了一些神学理论啊，我够了，或者说我懂这基督教哲学，我参与很多活动，这些都是对，但是这个不够，这样不够。保罗曾经讲过嘛，对不对？希腊人什么？爱智慧，对不对？希腊人认为我领悟领悟人生正道，哇，他就很厉害，他觉得我得生命的我那个犹太人爱神迹，喜欢看到这个奇异功能啊，他们就觉得我领悟了。不，耶稣说如果你要真的生命要活得饱足被喂饱，你必须除了认识这些以外，你还要跟我有亲自的关系，所以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我你必须跟我这个人，耶稣是真的人，道成肉身的神，有人性，你必须跟我建立关系，这是基督教生命要保足的，我们要跟耶稣有亲密的个人关系啊，这很重要。所以在这里我就要讲，我怎么样知道我跟耶稣有个人关系啊？很多神学家啊，知识满贯，生命不好，我看到很多神学生命不好，真的是这样。很多哲学家懂得基督教神学，但生命不好，因为他没有跟耶稣基督有个人的关系，他只是知识的学习，理性的学习。我怎么知道我跟基督有个人关系？我给大家一些经历跟考验，请看下面一个。第一个，我是不是常感受耶稣的爱？如果你没有感受耶稣的爱，你可能跟他没有个人的关系，对不对？你只是这个叫灵智派。你们知道基督教早期也有灵智派吗？就是 Gnosticism， Gnosticism 就是受希腊哲学影响。大家如果去读哥罗西书啊，里头就讲到异端，就是智慧灵智派，以为我知识领受了，我就，并且我比别人知识要高一点，我大概就比他更好，那不一定。好来，是我常感受基督的爱，是我常常向耶稣感恩，这是你跟他个人的关系嘛，对不对？是我常被他教导，那意思说是我常常在读神的话，听到或者我个人在想着神的话，突然告诉我哪边错了，我可以改进，或有不同的人生观，这是跟他有关系。是我常常有新发现啊，读神的话越来越有新的发现，这是粮食嘛，对不对？你在被喂饱。是我更认识自己，因为神的话可以使我们认识自己。OK， 如果说信了耶稣几十年不变啊，对自己也不清不楚，我也看过这样的基督徒，他可能没有亲自的关系啊，这是真的基督徒啊，是这样。我们再看下面还有什么？还有很多，我只是提一些，我可以，请看下面。是我常常上帝有安慰我，真的，对不对？我们人生都会碰到困难的，基督徒为什么能够面对？就是上帝的话语，上帝本身的安慰，借着耶稣。如果有跟他有个人的关系，好，还第二个，所以第一点呢，耶稣说我是生命，就是你要。我就是你的粮，你要跟我有个人的关系。第二个，他还不只是说我，他说必须是破碎的我，破碎的我，看到没有？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一节，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 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把它指的就从现在一直到永远，并且活着是柔哎，是有朝气、有喜乐、有平安的生命。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的生命所赐。那这些犹太人呢，当然还没有开窍啊，对属灵是完全不通嘛。所以你看，除非圣灵光照人，很难成为基督徒。他们还不懂，他什么耶稣的肉，你要叫我杀他吗？耶稣的肉可以吃。耶稣当然在比喻，我必须被剥开啊，我必须为你们被剥开、被破碎。这就是我们今天这首诗歌，求主赐我生命的饼。我们要吃，他必须要破碎，他必须要破碎，他必须为我们死，为我们牺牲。我们生命，耶稣这个粮你要领受，不只是你要知道，你要跟他有个人关系，你还要体会到他爱你到这个地步为你死。除非你被这个震撼，你生命才会得过。想看看，除非耶稣为我们死，我们哪一个人可以达到上帝那个圣洁的标准？除非耶稣为我们死，我们哪可以知道说，我即使不完美，我居然可以得到赦免？我们没有把握。除非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我们哪可以保证我们会得到最后的救恩？我们在今生还是一样会有高高低低。只有我们体会到耶稣必须为我破碎，上帝的恩典到这个地步，再也不被定罪，你才有把握，你最后不必面对那永恒定罪的审判。罗马书八章一节怎么讲？如今在耶稣基督里就怎么样？不定罪了。是太浩大的恩典。世上的人彼此定罪，对，你不对，你不对，夫妻也彼此定罪，你不必定罪。但耶稣说，在我里面永远不定罪。你说怎么有那么好的？不是好而已啊，除非耶稣他爱你到个地步，他为你死，他代替你成为罪人，神死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本身，好叫我们在神面前成为义，成为上帝完全接纳的次子，继承那永恒产业的。我们真的是永恒来讲，我们会继承上帝的产业，上帝的荣美会在我们生命，我们是很有盼望的。上帝将来更新这个世界，我们是在那里永远跟他同在，侍奉他，在他面前何等喜乐，再也没有苦难，没有哀哭。这个不是说你要就要，这是上帝为我们死，我们要不然我们从上帝这个圣洁的标准，我们哪一个人可以过关？世人都亏欠上帝的怎么样？荣耀，对不对？罗马书讲的，世人都亏欠上帝的荣耀。感谢神，让我们体会吧。你要是圣灵的，你要知道耶稣为你破碎，所以我们也很有把握，基督很有把握。你看看下面，我就随便让一些经文，请看下面。只有基督为我们破碎，我们才能体会到上帝的恩赐何等的丰富。我们有赦罪的平安，我们有永远不断绝的爱，绝对不会撇弃我们。我们有绝对的被上帝接纳、悦纳。即使我们有时候失败，我们认罪，他仍然悦纳我们。我们有绝对永恒的盼望，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死了，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子了。我们有荣耀的盼望，只有我们体会到耶稣，要不然上帝哪有那么不公义的？说给就给，你也不必做什么。不，耶稣已经帮你完成一切义上帝义的要求，破碎的基督，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把握。请看下面一个slide。所以罗马书说，圣灵跟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感谢神，圣灵怎么可以跟我们同证呢？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为我死， 领养作为他的次子，诞生领养的次子。既然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跟基督一同做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即使今世受苦，将来也要得荣耀，因为耶稣已经领养我们，他为我们死，为我们成为完全，上帝领养我们做他的次子。罗马书再看下面，罗马书保罗说，谁能控告我们呢？谁能控告我们这些上帝拣选的，有神称我们为义了，看到没有？这很重要啊！人很怕被控告，对不对？被批评一下，好紧张，夫妻批评 也紧张，但我们不必怕，没有一个人可以定我们罪，可以控告我们，因为神已经称我们为义，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死，所以他可以称我们为义。耶稣为我们满足上帝义的一切要求，所以谁能定我们罪？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在不止他为我们满足上帝的义，他还在上帝右边，今天在为我们辩护。他说现今替我们祈求啊，这个字祈求是为我们辩护啊，为我们辩护，为我们辩护。感谢神，没有什么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生命的粮是基督，我们必须跟他建立一个人关。生命粮是破碎的基督，让我们感恩体会上帝我们这样的牺牲，我们生命就能够保住啊。所以再看下面啊，下面应该是第三点的。好，那我们知道生命的耶稣是破碎基督，我怎么样领受这个粮食啊？第一点呢，就是要知道恩典，相信接受，单单接受是恩典。任何时候你认为要靠行为你才觉得说你够义够称义的时候呢，你一定生命会有问题。人喜欢靠行为来称义，靠律法称义。奇妙的地方就是在耶稣里头，你不是靠这个，是靠白白的恩典。你越体会耶稣基督的恩典，他的大爱，你越被他改变。你越想靠行为称义，你越来越会自我为义，以为自己为中心，会骄傲。你越知道我再怎么好都是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你会被他改变，你的生命会越来越像主耶稣。众人你看问耶稣，我要做什么才要做什么，他们想还是要做做做做，不是做不重要，不是行使的话，等一下我要讲，不是去做神的功，不是做神的功很重要，那是出于爱与感恩，不是要靠着那个来证明你有多义，你知道吗？你要靠做神的功多义的时候，你一定会骄傲起来，你也会不安惧怕，因为我这做不够好，我这个做不够好，那没办法享受那种平安保证的生命。所以第一点，你一定要相信，单单接受是上帝的恩典，基督就是你的生命，是单单的恩典。耶稣回答说：“信我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信。”OK， 好。第二个，你怎么样领受生命的粮？请看下面，要不断被耶稣喂养。刚刚我说生命的耶稣本身嘛，对，你要继续啊，不是说我信耶稣以后，我今天读一次圣经就够了、啊，你一辈子都要跟耶稣有个人的关系，你生命才能够茁壮，越来越丰盛。你看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永生，你们知道啊，在末日还要复活，你看这永生是从现在就有，然后一直到将来，所以是一种生命啊，一种有品质的滋味的生命。然后耶稣说吃，要不断吃喝我，它代表一种关系。然后他说吃跟喝这两个字在希腊文很重要，它是一个现在进行式，代表要继续的啊，要继续的。所以一个基督徒信主之后呢，要继续的跟主耶稣建立个人的关系。我们教会每礼拜二我看你们很好，感谢主啊，都有在主里的读圣经，你再跟他继续建立他的个人关系，这不够，我们日常自己要常常在他面前啊，亲近他，让他的话语光感恩光照敬拜他啊， 常常敬拜他，感谢他，他的话语教导我什么，哎，我就感谢赞美他，然后把自己交托给上帝，求他帮助我们啊，祷告。所以祷告很重要，听也很重要，这是不断的喂养。所以下面我要举出一些上帝怎么喂养我们。耶稣的，请看下面，我们怎么样被他喂养？要亲近他，对不对？祷告，凡事带到神面前。这个祷告不只是求求求啊，这个祷告包括听啊。祷告的真正意思叫沟通的意思 ，communication 啊。你沟通有只有一方面讲话的没有嘛？对不对？你还听。所以我个人的灵修生活我是这样，我读圣经我不会一次读太多，但我会每一节每一句话读了以后，我会想一下，然后我会了解了解上帝，了解他的意思，不要乱解经啊，不要自己灵异解经，那也不对啊。你要了解他的字面的意思，他的意思。那完之后我就开始会去思想，会听了，我相信圣灵会，因为圣灵是来光照我们，使我们明白。我会听，我会觉得很自然。那如果上帝那时候给我意义、心意，即使是日常生活的决定，我那时候就很有把握，那是上帝的旨意。只有你透过神哦，所以你看读神的话，你明白，你知道真理。上帝圣灵绝对不会把违背上帝的话当成他的旨意，对不对？所以很多人说，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就是这样？你有神的话做基础，明白意义，哪里也听。如果那时候上帝给你意念，你大概知道那个决定不会错误。这是亲自的喂养，所以吃我肉喝我血的藏在我里面，看我也藏在。它是一种亲密的交通，我在你里面，你也在我里面。它是讲心灵的交通啊，是一种不断的。所以祷告亲近听神的话，让上帝来。圣灵来引导光照我们，然后也当然也要求啊。如果任何有一个事情，当你听了之后，哎，上帝现在在这，我为求神成就，这种祷告上帝常常会应允的。因为耶稣说，一个人若常有话在里面，他所祈求的就被答应，就这个意思啊。有时候我们妄求，那也没关系，妄求我就去学一点功课，我求错了没有？上帝听，但是他不一定给我们，他在训练我们，没有关系，他在训练我们更抓着他，我更明白。但如果我们更在他心意里头祷告，那你一定会常常经历到上帝给你大能跟同在啊。所以亲近他祷告，被他喂养。第二个，怎么样吃这个食物？你要有话语。我刚刚讲，上帝的话语就是我们的食物。后来因为像我们今天的经文没有，六十三节这样讲，叫人活着乃是灵，肉体是无益。耶稣不是说肉体一点益处都没有，他说如果你只想靠肉体去满足这一生不够，我对你说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的话经过就是圣灵要做工的，我的话就是圣灵要引导你们进入到里面的。你要相信基督徒是有圣灵的，感谢神，相信接着，当你安静真心的去想他的话，圣灵会在引导你。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一个基督的生命要茁壮，要越来越饱足，脱离不了去体会上帝的话，圣灵在心中光照，光照。好，再来，怎么样被他喂养？第七节我刚刚讲过，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你们所愿意祈求的就给你们成就，看到没有？我的话是灵，是生命。第三个，怎么样被耶稣喂养？怎么样被喂养？要常常在爱他的爱中而产生顺服啊。在后来耶稣十五章他额外教导，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他说你们如果遵守我的话，顺服我的话，就是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我也在我的父爱里。什么意思？耶稣说，一个真正活在我爱里头的人会常常遵守神的话，他不是说你遵守我的话就是代表爱我们，不是。有些人遵守上帝的话是有不同的动机，要证明自己很有义，要不然就是我要得到什么。那不是， 我们遵守上帝话，是因为我们常常在他的话语的位啊，他的爱的位啊，想到这位破碎的基督啊，因此我们被圣灵感动，知道耶稣是这么宝贵，他给我这么好，所以我岂能不爱他呢？岂能不顺服他呢？我们必须培养这个，所以遵守上帝的话是很重要，但是要出于感恩跟爱 ，OK？ 出于感恩跟爱去顺服，求圣灵给我力量，我们会越来生命越茁壮，生活在爱中而顺服的，如何得救？我想今天这段信息大概就是这样啊，生命求主为我拨开生命的饼，让我们能知道耶稣的重要，跟他个人关系，常常在他的话中啊亲近他。神的救恩是要我们活出丰盛的生命，就是真正的生命。基督徒必须常常亲近主，与他相交，思想他的爱，听他的话语，顺服他的话，生命就越来越丰盛。这就是这段经文，这段经文的重要。这叫做耶稣是我们生命的。讲到这里，就是为什么圣餐的重要了哈。圣餐就是我们真正体会到耶稣为我们破碎。你来圣餐，你基督徒要看重圣餐，因为圣餐就是在那里被主喂养，想到他为我破碎，在那里感恩，在那里颂赞，在那里在想他主这么爱，在这里再度委身。我们都不完美，但我们再度委身啊，这样的生命会茁壮啊。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我们要谢谢你。谢谢你，昔日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你要拯救我们，因为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神的荣耀。我们世人都活在劳苦，没有安息，没有盼望，也没有能力面对人生很多挑战，常常产生人际关系的冲突，自己内心的不安，缺乏喜乐，缺乏主耶稣的形象的生命。感谢神，你知道人的问题，你自己道成了肉身，赐给我们那种真正有属灵的生命，不只是肉体的生命，还有属灵的生命，你把那个给我们的，谢谢你，谢谢你。因为这不是靠着我们的功德，是完全你的救恩的赐予恩典，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光照，是我们明白的心，我们接受你。但不止如此，今天这段经文在教导我们，我们要不断地领受这个你要给我们的食物，那就是你自己。因为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我们必须常常思想跟你有关系，读你的话。不止这样，我们应该体会到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意义，那个爱，让你喂饱我们，让我们常常按着这段经文来过我们基督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越活生命越有力量，越丰盛。即使我们这边很多年纪大了，但我们不惧怕，因为我们有那永恒，不只是盼望，是荣耀的盼望。主啊，是荣耀的盼望，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体会这段话，并且常常吃你要给我们的食物。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